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讲新的圣灵的工作，就是圣灵保惠师。我们相信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一般我们会说圣灵是一位保惠师，这保惠师中文翻译的时候可能要表达他是做保护、做施行恩惠的工作。也许很多人不大认识圣灵，但是呢，我们上次讲到耶稣很奇妙的工作，包括他道成肉身，包括他所做的那些奇妙的工作，这都是透过圣灵。道成为肉身是圣灵感动玛利亚怀孕的，这是很奇怪的事情，我们难以想象。虽然我们想尽办法，包括上帝用圣灵把他的意思默示出来写成圣经，我们要能够明白这些道理也需要圣灵。所以一个人信耶稣，包括您在看这个节目，如果你要能够接受耶稣的话，必须圣灵在你心里工作。如果我们要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罪死了，如果我们要相信上帝的话真的成为人，如果我们要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我们固然把这些道理跟您讲，但是是圣灵使你明白，使你接受。我们在生活里面如果接触到很多困难的事情，包括基督徒，我们有困惑，我们灰心，我们失望，或者我们被罪恶引诱，我们犯罪，我们能够回到上帝那里，我们能知道上帝始终爱我们，这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所以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朋友，当我们来信靠然后认识耶稣，认识基督教的时候，这个圣灵的工作是极其重要的。我们在讲三位一体的时候，我们已经讲过圣灵跟上帝的话，也就是第二位，跟圣父，也就是第一位，是一起在创造这个世界的。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诗篇104篇30节，你发出你的灵，万物便受造。上帝一说，事情就成就了。上帝一把他的灵发出来，事情也就成就了。而这两个是一样的事。那个灵哈，连我们不是基督徒的多多少少也有一点了解啊，灵啊，有一股灵啊，这个人有灵气啊，有灵感啊，或者英文这个灵有的时候也翻成 spirit 啊，或者是精神啊，这种如果你在德文里面还是 ghost 或 geist 哈 ，Holy Ghost， 好像鬼跟灵也是一样，都是指那个摸不到、看不到的东西。那么，所以非基督徒你也可以懂一点这个灵的事情。不过我们在讲灵的时候，我们在讲圣灵的时候，那乃是上帝三位一体的第三位，他上帝一把灵发出来。哦，这个世界就受造了。上帝的灵是大有能力的，也可以感动我们，也可以做奇妙的事情，比雷声闪电要强烈的多，是非常伟大的，就是上帝。上帝的灵也不是只是一种强烈的能力，上帝的灵也是有位格的，这我们都在三位一体的时候略略提过，他创造，他也今天在管理。特别特别我们要讲，就是他在基督徒的生活中对基督徒的安慰、保护、鼓励、责备。当然这些工作在非基督徒身上神也会做啊。这个你看在旧约的时候，神也在那个士师的身上，甚至在参孙的身上，甚至在扫罗的身上也有工作，就上帝都有这些恩典，基督和非基督徒享受到。但是基督徒就是因着圣灵有一个强烈的对上帝的相信。而旧约里面，当一个人有一些很特别的作为的时候，尤其是那个美好的作为的时候， 也会说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基督徒不要以为圣灵是新约才有的，是今天才有的，三位一体的真神永远同荣同尊，没有改变。那么所以圣灵也一直都有，只是对我们人来讲，上帝把这个把圣子呈现出在什么时候，把圣灵呈现出在什么时候比较多一点少一点，这是我们人的经验。事实上神没有任何改变，创造的时候圣灵就在工作，而且创造以后的保守护理圣灵也在工作。神的灵或神的气吹在万物之上，就有了生命啊！灵这个字常常带来的就是生命的意思。那个灵跟气原文是一个字，灵跟气跟风原文是一个字，也是很巧妙的来表达了圣灵。它好像风一样，风是有力量的，风也无远弗届的。气呢，我们常说这个人有一口气就是活着，他气没有了就死掉了。圣经也讲上帝吹一口气，人就有了灵就活下去，上帝把这个气一收回去，人就死掉了。所以我们不信主的人或其他宗教人也多少可以有一点体会啊，圣灵的那个工作。那在约瑟的身上你可以看到圣灵的工作，我们后来看到法老在听到约瑟讲完话以后，他不是说哎呦你们来看看这个年轻人，他真的好聪明啊，他好有天才啊，哎，这个人实在太能干了，他的分析多好，他口才多好。法老不是讲这些，法老说这个人啊，他里面有神的灵。法老对上帝有多少认识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基督徒可以非常肯定，就是上帝也感动，也有这个一般的恩典，让法老看到一件事，就是约瑟这个人里面有神的灵，里面有圣灵。这圣灵呢，让约瑟能够解梦，这圣灵让约瑟能解决问题，这圣灵甚至圣经上多次讲过耶和华与约瑟同在，约瑟旁边没有坐一个人，但是耶和华始终跟他在一起，里面外面上面下面耶和华跟他同在，然后约瑟就能百事顺利。今天各位基督徒我们也是这样子，如果不是神的灵，我们连耶稣是主都说不出来，如果不是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也信不下去啊。这个圣灵的工作，如果我们从不信的观点来看，很多时候好像跟一个天才有点像啊，就是他有，就是我刚刚说，哇，他有特别有才气，他那里面特别有神的灵。但事实上，我们不能这样来了解哈。神的确可以使用天才，神也可以使用庸才。那圣灵所做的表现，总是让人对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更认识、更相信、更敬畏。所以一个人是天才，一个人唱的歌很好，甚至一个人唱歌你去参加Boston 好了， Boston 的音乐会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他们有 Handel 的弥赛亚，那个合唱团唱的让你非常感动，更加爱上帝。可是可能合唱团里没有一个是基督徒，这非常可能。但神可以借着这来感动人，圣灵也可以借着这来感动你，也许也感动了别人，但没有感动到他得救，这种都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做一切的事情，三位一体的真神一切做一切的事情，包括创造万物，包括我们比较容易了解，就是灵感啊，灵感让人有天才，让人能画东西，那是一般的用法。我们讲圣灵对我们的感动，圣灵对我们的充满，是叫我们更积极的信靠上帝，而且在上帝里面有平安。好，所以不仅是约瑟里面有圣灵，以至于约瑟能够在很艰难的时候对上帝有信心，在被他的 祖母主人的妻子引诱的时候，他能够拒绝那个诱惑，他能够在监狱里面继续持守他的善良和积极的态度，因为耶和华跟他同在。我们就用法老的话，他里面有神的灵。法老不一定信上帝，但上帝借着这句话来对历世历代人说，我们在受委屈、受艰难、受引诱、受诱惑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上帝的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克服各样的困难、艰难。好，所以约瑟在旧约的时候就有上帝的灵。另外呢，我们在旧约也看到摩西在管理那200万人的时候很辛苦啊。摩西再厉害、再是天才、再棒，他管理200万人要管理的快要死了。各位，这就是圣灵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或我们就讲灵哈。人不管是基督徒是非基督徒，有的人都特别能干，上帝给他一般的恩典，但是这些一般的恩典在人的身上表现出来，还是圣经用的字叫血气或者血肉。那里要表达的重点都是说，这是受造物，受造物是有限的。再天才的人，像摩西、像亚历山大大帝、像李白、像杜甫，像军事家、像科学家、像文学家、像艺术家，再大的天才，他还是有他的限制。那个限制就让他的作品也好，他的人也好，不可能有无限永恒的作用。你说哦，莫扎特的音乐也许可以存到永恒，第一个你根本不知道，我们人根本不懂什么叫永恒。你知道现在热门音乐发达的程度，古典音乐没落的程度，也许再过200-300年或者2-3000年也许没人听了。如果你不说莫扎特吧，你说孔子也是一样，今天我们对孔子，华人对孔子的认识也许已经远远不如100年前了，再过1000年可能更多忘记了。各位，人间再美好的东西，这都出于上帝的一般恩典，但是只要圣经在讲到说那是血气、那是血肉，都是指那是受造的，是可能美好而且常常很美好，但是它是有限的，会过去的。而灵就不一样了，当圣经讲到灵的时候，如果是指上帝，就是那可以有永恒无限的美好，不仅是永恒无限，而且绝对是美好的。上帝的灵在工作的时候就可以有无限美好的作用，这是圣灵。那摩西很聪明，摩西很能干，摩西也被上帝使用，但摩西有限，所以圣经上就要讲到说，神要把那个摩西的灵呢分给那70个长老，就让他们也有这种能力，也有这种恩赐来管理其他的人。那圣经里还有讲，当上帝在旧约的时候要一个人叫比撒列来做会幕里东西的时候，那上帝因为要做得很好，就要是一个非常棒的，我们今天一讲或者是一个天才，这我马上想到的就是谁呢？一个是达文西，一个就是米开兰基罗。达文西现代人大家比较不那么了解，米开兰基罗我们稍微了解多一点，就是包括他在建一个建筑物的时候，譬如说圣彼得大教堂或者是西斯廷恰珀的那个壁画，他要把它建得非常好。或者我们今天建一个建筑物吧，我们假定说桃园机场吧，或者有一天美国人要在那个双子星大厦重新盖一栋建筑物吧，通常这些都要请世界上最聪明最好的建筑师来建。或者说在一个大典，什么百年的大典里面要有音乐，要请一个音乐家来作曲吧。那么上帝在建他会幕的时候，也需要有一个很聪明的，我们说艺术家来做吧。圣经上也讲这个人叫比撒列，这个人有圣灵充满，就让他能把上帝的优美表达出来，让上帝至高无上的要求得到满足。 艺术上面、管理上面，哈，在士师记里面，很多的士师也被圣灵感动或充满，就能够大有能力。那在大卫身上也有，啊，大卫被圣灵感动，那就写了非常美好的诗歌了。在但以理身上也是这样，啊，我们讲过，但以理神的灵在他身上，圣经特别讲，神的灵在他身上，使他能解决难题，包括能解梦，包括能解一个异象，解尼布甲尼撒梦，解伯沙沙王的异象，包括神的灵在先知身上，他们就发挥他们的能力了，德国有一个诗人哈，海涅，他常常说，那些旧约的先知是一个有灵的人。那另外有也有这 Spinoza， 这不是一个正统的犹太教徒，异教徒，但他还说过一句很奇妙的话哈，他说先知都是被上帝的灵弄醉的人 ，intoxicated 这个字意思本来是好像吸了过多的毒品啊，以至于昏昏的。那先知就好像吸了过多的圣灵，以至于昏昏的。当然这只是一个比喻说法，就是说先知就因为圣灵在他身上，他可以讲出上帝的话来。那大的小的，到新约的时候，圣经甚至讲到说，神可以借着这些管理，借着圣灵使人会管理饭食。这我们就在使徒行传看到，那些管理饭食的人，不是要在修过餐饮业的课，那修过那些很好，但是这需要智慧，需要聪明，需要耐心，需要爱心。旅店管理、饭食管理，你今天去一个餐馆，那个餐馆经营得很好，大家在这里吃得很愉快，他需要把厨房的、还有带位的、还有整个的灯光、饮食、菜单都管理得很好。圣经上讲，这些看起来是很庸俗的事，管理饭食，或者是很高贵的事，圣殿里的管理，这都是上帝的工作。这些工作多多少少，当然内外都有了，米开兰基罗外可以画，但一定是出自他内心的灵感。不过我们基督徒有时候还是把它分一下，外在的这些工作，圣灵在外在的建造圣殿啦，管理饭食啦，打仗胜利啦，管理整个国家民族啦，解梦啦，这些显得出来人能够看到，我们说这是圣灵外在的工作。当然外在也好，内在也好，目的到最后都是要人能够认识上帝的。可是更重要的是内在的工作，这是我们对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也都要提醒的一件事。你信了耶稣，你寻求圣灵的充满和引导，圣经没有讲我看你最好不要去追求这些，但是你需要追求的，包括圣经讲的外在的工作，包括能够医病赶鬼啊，能够上班有聪明智慧，像但以理一样、约瑟一样，这是很好的。但是更重要的，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像但以理一样能解梦，像约瑟一样能管理粮食，像大卫一样能够击杀歌利亚，或者做很多的诗词歌赋。这外在的表现不是每个人能够有的，可是我们要求圣灵，让圣灵在我们内心是丰富的，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比在外面的要更大。各位，我们会碰到比我们有钱的人、有权的人、有势的人，我们会到碰到其他宗教的人，哇，学问道德都比我们好，他各样表现都比我们优秀。而在这个时候，你需要知道一件事，就在你里面的圣灵比在他们身上的一切的优秀还要更丰富。我说的优秀，就是表示我们很欣赏这些异教徒的优秀，因为上帝的恩典也在他们身上。但是我们里面有个圣灵，我们不是要有个圣灵，这说的不敬了，我们要圣灵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可以很坚定的信靠上帝，使我们在各样的艰难的时候， 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的确据，让我们有爱，让我们有不死的爱，不被打败的希望，让我们有智慧，有圣洁，有善良。我们都可能失败，但是圣灵在我们里面那个工作是强烈的。诗篇五十一篇，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所以你看到在旧约里面，大卫就会说了，我里面空空的，或者我里面常常有忧愁、郁闷、伤心、难过。各位，我相信我讲这个话应该是对您是基督徒是非基督徒是男女老少，我们都有我们里面的精神，我们里面的 spirit， 我们里面的一般来讲感觉，有的时候跟我们外表很一致，很兴奋，很沮丧，但是我们总在里面有那种忧愁害怕。如果你不信上帝，这种情形我必须说一定是多的。如果你是基督徒，我们这种罪恶感或难过或失落感或者是遗憾或者是痛苦或者是躁郁等等，我们基督徒也会有，也会有。这时候你就更需要向上帝祷告，说的简单，求圣灵充满我，说的更合圣经一点或者是更丰富一点，不要收回我，不要收回你的灵。有的时候我们得罪上帝了，有的时候我们看太多，基督徒根本不应该看，但是我相信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很多人会看，我们不应该上那个色情网络，我们不应该聊天太多，我们不应该在网上跟人家吵架太多，我们不应该太多血口喷人。各位，这我说网络，因为这个大家比较能够体会，事实上不只是这些。如果你年纪大从来不上网，有的时候我们在打麻将的时候啊，我们跟人家买菜的时候跟小贩啊，或者我们挤捷运的时候啊，或者你男女老少有的时候跟你婆媳之间的问题啊，都会有。我们有的时候会有情绪气氛从我们里面出来，然后有的时候会很悲观，很绝望，很烦闷。我不知道，我自己没有打电动玩具，我自己也没有打那个 computer 的 game， 但是我知道很多人在里面沉迷在里面。我想那一定是让你很兴奋，但是兴奋完了就我知道一定会有那种空虚感。我们犯罪做错，长期就有那种在我们里面不正确的灵。大卫说不要收回圣灵，一旦收回圣灵我们就很空虚。不但不要收回圣灵，我们希望有丰富的灵，赐我乐意的灵来扶持我。好，旧约是这样，新约圣灵在耶稣身上也一样有工作。所以三位一体的真神，耶稣说过一句话，我赶鬼如果靠自己那没什么了不起，我赶鬼若是靠着圣灵，这表示神的国临到你了。这是很奇妙哈，我们讲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但我们也讲到的确有不同的位格。耶稣在成为人在这个世界上工作的时候，耶稣是很清楚的不断的讲，圣经讲他是靠着圣灵在工作。耶稣的全人全神使他可以完全不必靠圣灵，但他大概是要让我们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学习吧。如果上帝的儿子耶稣做事思想言行都要靠着圣灵的话，那我们更应该靠着圣灵，也就是我们应该，我们的主耶稣都这么圣洁谦卑的话，我们更应该圣洁谦卑，凡事靠着圣灵。靠着圣灵讲更简单一点就是有信心，或者是讲的通俗一点就是要很谦卑，我里面没有的，我什么都没有，我只能靠着圣灵来做事，我只能凭着信心来做事。我做得很好，我今天一个基督徒医生动了手术，把一个成功的挪去了一些癌肿瘤，他的医道、他的进修、他的上进、他的努力都是真的。但是如果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如果他是一个真基督徒，他就应该会说，这一切荣耀归给上帝，因为是上帝做的，因为是上帝透过他的圣灵在我里面做，不是说开刀的时候我闭着眼睛圣灵抓着我的手，不是这么神，这种神经病了，疯狂了。 我们信靠上帝，依靠圣灵，绝不懒惰，也不闭眼睛，我们更警醒，但是我们在主里面有安息。所以耶稣就给我们这样榜样，也让我们看到他做事包括赶鬼是靠着圣灵。不是说耶稣本身没有能力，他有完全能力，他就是要人学习一件事情，连耶稣都是这样顺服天父，我们这些基督徒怎么可以不顺服天父的一切带领？连耶稣做事，圣子做事，与父同等的，他都凡事靠着圣灵，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怎么可以不靠着圣灵呢？那么主的灵在我身上叫我传福音，主的灵在我身上叫我叫瞎眼的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得洁净。耶稣，我们在前面讲过，耶稣的工作包括对天父积极和消极的顺服，包括圣子居然就在十字架上成为了罪，不可想象的事。当他永远都是圣洁的，圣父怎么做这个事，圣子怎么做这个事，我们相信都是透过圣灵做这个事。我们怎么能接受相信这事，也是圣灵。圣灵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的。哎呦，我们要求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我们强调这是外在的事情，包括医病赶鬼管理打仗写诗，这些都是圣灵外在的工作，但是也必定是透过内在的。我内在比外在要更重要，因为不是每个基督徒都有那些外在的那些优秀，当然一定都有果子了，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圣灵一定会叫我们有工作。但是如果你只去祈求那些外在的，忽略内在圣灵的充满，内在对神的信靠，内里面对神的那个敬畏，那就错了，那舍本逐末。内在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是根，外在的那是果子。耶稣也有这样的情形，耶稣曾经有过一次被圣灵感动，他就欢乐。被圣灵感动欢乐，我也听过很多基督徒有。不过耶稣被圣灵感动的欢乐，那个背景就是，他做工没有什么果效。圣经上讲，耶稣在这些城里面传道，那些人都不悔改，以至于耶稣说：“加百农你有祸了，伯塞大你有祸了，在你中间所行的神迹传的道，如果是在当年的话，那推罗、西顿还有索多玛、俄摩拉都可以存在了。”就是耶稣工作，很多人不信，所以耶稣就说出他们有祸了。然后呢，耶稣的门徒回来又说：“哎呀，我们工作很有成果啊，鬼都被赶出去了。”各位，当你自己做事没有成就，而当别人做事，你的同学、你的部下、你的学生做的比你好得多，各位，我想我们多多少少会有点酸溜溜吧，多多少少会很难过吧，多少会有点遗憾嘛。他们做得好我们不嫉妒已经不错了，他们做得好我们为他们高兴已经很不错了，他们做得好的时候我自己又做得很烂，起码我们不能说耶稣做得烂，就是人家不信没有效果。可是圣经上说耶稣就欢乐，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我们里面如果有圣灵，我们的七情六欲，我们各样就可以被圣灵有一个恰当的约束和发挥。我们一再讲七情六欲不是罪恶，这是上帝造是美好的，只是不恰当的发挥就会有很多的邪情私欲和罪恶了。但如果被圣灵约束，清洁、善良、圣洁、正直、勇敢就从这里面发出来了。这都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我再一次说，外在我们要多有成就、多天才、多能打仗，这不是每个人都有，但内在有圣灵丰富的同在，这是一定有。这就是在以弗所书讲到你们里面的人。耶稣在行过一个很大的神迹，这也一定是靠着圣灵行的，就是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哇，那个刚开始结果也非常好，哇，耶稣喂饱5000，大家都来找耶稣，拥护他要做王。哦，用我们今天话讲，他民调升到最高，事实上大家都拥护他做王。 可是耶稣在那个时候却提醒了大家一句话，这句话一提醒出来，大家都离开他了。就是耶稣说啊，在吃饼得饱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甚至不是你肉体吃饼不得饱，最重要的是要有圣灵，最重要的是要有上帝的话。叫人活的乃是灵，肉身是无益的，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因为我们实在非常需要圣灵，我再一次说，圣灵看起来很抽象，其实很实际，就是一切的血气啊、受造物啊都美好，因为那是上帝造的。但是那些如果不是上帝的灵和上帝的话继续托住的话，那就都不能够长存。因为上帝的定义叫凡有血气的，凡是受造物，就是有限的，就是会朽坏的。那上帝所造的人也是如此，但是不仅是因为他是罪恶，就算没有罪恶，如果不是一直顺服上帝的话，上帝的话一直托住，也一定会朽坏。但是上帝的话在，所以亚当夏娃如果顺服的话就会一直很好。那我们今天犯罪了会死亡，那耶稣来拯救我们，耶稣一切拯救的工作我们在前几次讲了，怎么临到我们，就是借着圣灵。隔了2000年，隔了那么多时空，怎么临到我们，就是圣灵。圣灵使上帝的儿女看到上帝的真实，愿意信靠他。耶稣说，叫人活的乃是灵，肉身是无益的，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基督徒实在，你不要为上帝的话和圣灵有任何的冲突。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当我们思想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是有圣灵。我们越渴慕，越喜悦耶稣，传扬耶稣，我们就有越丰富的圣灵的充满。愿圣灵充满我们每个人。平安，我们要继续来讲圣灵的工作。耶稣在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在约翰福音跟门徒讲了很长的话。那个很长的话在约翰福音14章到16章里面有个重点，那重点一方面说我要走了，我要离开你们了，我去的地方你们是不能去的。哎呀，各位，你所心爱的人跟你分开了，大家都一定都是难过的，这也是我们在人间没有办法避免的痛苦。因为我们跟我们所喜欢的人事物，不管是你喜欢什么样的人，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运动，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环境人事物，各位都有要分开的时候，然后最后死亡会把这一切分开。我们基督徒也经历这些，但是如果我们信靠耶稣，领受上帝的救恩，不仅将来有永生，而且现在领受的救恩里面就是有圣灵，使我们能够在我们这个肉身当中，在上帝好像给我们很多艰难的时候，我们能够有平安。耶稣跟门徒去讲这话，我要走了。很多基督徒说啊，我们渴慕耶稣再来，跟耶稣在一起就很好了，这当然没有错了。但是你想想看，门徒跟耶稣在一起，他们都很快乐吗？有的时候也会很困惑。哎，有的时候我们跟你在一起就要死掉了，对不对？因为耶稣要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多马说我们跟他一起死吧，我们就要死掉了。耶稣的很多事情我们是好像难以了解的，但是总是跟耶稣有感情。耶稣说我要走了，门徒就很忧愁了。耶稣说不要忧愁，我走了会有更好的来，如果我不走那更好就不会来。哼，这个我们很难想象哈，怎么会有一个更好的比耶稣还好的，我若不去他就不来。耶稣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我如果不去，我如果不去到十字架上死，圣灵就不会来。这句话绝对不和圣灵跟圣子是冲突的，只有圣灵或只有圣子，不是这个意思，反而是更奇妙的十字架道理，就是耶稣必须去，耶稣必须死， 耶稣必须离开门徒，耶稣必须让门徒受很多看起来是孤单寂寞的痛苦，但他去的时候圣灵才会来。那这是教导我们十字架道理，如果我们在生活中不与基督同死，如果我们在生活中不顺服基督，顺服到一个地步，甚至像保罗说的那句话，我跟主分离为了福音的缘故都愿意，这听起来太伟大，但其实意思就是说，耶稣是我们的主，圣灵是我们的主，我们不是自己的主，我们所要求的一切，即便是我们希望耶稣不要死，这么美好的意思，我们都必须出于上帝。如果只是出于我们，耶稣说你不要耶稣死，那是魔鬼的意思，是体贴肉体的。基督徒必须在生活中学习认识，人所有的问题就出在我们要自己做主，而人所有问题的解决就是回到让上帝做你的主。上帝大有能力，我们讲过，但是他不是一个阿拉丁神灯的灯奴，他很有能力，但他听你做这个做那，他会听你做这做那，上帝太有能力太有慈爱，但是他替你做这做那，甚至听你的祷告替你做这做那，都是按着他的旨意来成全。因此你再合理的祷告，有的时候他不一定成全，因为他有更美的旨意，你这一生不一定能理解，但是你看着耶稣的十字架你就能理解，你就能接受耶稣说我一定要离开你们，我一定要去死，我死了以后一定要降在阴间，我降在阴间一定要复活，我复活一定要升天，我升天一定要等一段日子再来。哎呀，这对我们基督徒每一件都很痛苦的。当然有的是好事啊，他复活了很好啊，他为我们死了很好啊，但是这到底有什么好，都是必须圣灵来使我们把圣经上这些应许，耶稣所做的这些事能够接受，能相信，能理解，也让我们在工作中生活中间碰到各样的顺利也好，打击也好，引诱也好，横逆也好，我们继续有平安和喜乐。所以耶稣说我去对你们是很伤心的事，但是我去对你们有好处，因为我去了，圣灵保惠师会来，圣灵保惠师来啊，这的确发生了。当耶稣死了复活了，然后在橄榄山升天了，哎呦，我很稀奇哈，在使徒行传当门徒看到耶稣升天的时候，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把耶稣拉下来，没有人跳着把耶稣拉下来，他们只是这样看看看看他升天了，看着就发呆了。我看使徒行传里面好像没有写门徒很难过，很惊讶，很错愕，很遗憾吧，各位你不觉得应该是这样吧？耶稣是他们最爱的人，死了好不容易哭的眼泪哭干了，哎，他第三天复活很高兴，结果没想到过了40天又升天了，又不在了。各位，你所爱的人跟你在一起，然后只不过几天又不见了，而且这次不见就千年不再回来，各位我们怎么不难过嘞？门徒怎么不去跳着捉他呢？因为耶稣讲了一句话，说你们要到耶路撒冷等候，等候我在约翰福音就讲那位最好的最宝贵的。好，门徒就只好等候啦。这也是我们基督徒今天有的事，我们今天基督徒积极的在生活，在工作，在结婚，在维持婚姻，在生孩子，在上班下班，在聚会，但我们做这一切事，我们也都在等候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圣灵已经在工作，否则我们不会信他，我们也不会等候，但我们继续等候圣灵更奇妙工作，好叫我们能够等候迎接我们的主再来。那等候什么？等候圣灵。他们祷告的时候，在五旬节的时候，哦，圣灵就真的降临在他们中间了。圣灵降临在他们中间，就整个使徒行传讲的一个重点，就是圣灵让他们能够见证耶稣，圣灵让他们知道这位耶稣虽然现在不在他们中间，但是因着他们有圣灵，圣耶稣就等于在他们中间一样。我们再一次想到三位一体的不可分，父子灵的不一，就位格来讲是三位， 就本体来讲是一，因为有圣灵，包括我们今天，包括您在电视前，或者是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时候，癌症病房，你去看人家，我们有无所不在的圣灵，把那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上帝，把那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爱的耶稣，他们的工作身份都丰丰富富的放在我们心里，有的时候也呈现在外面，但是呈现在外面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不一定看得懂，就跟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门徒不一定懂，有人甚至看了不但不懂，还要把耶稣杀掉，比如说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人，这一切的困惑都需要圣灵来帮我们解决。圣灵是渗透万事的，圣灵是让我们有悟性的，圣灵是让我们明白圣经上的话的。哦，这五旬节以后，就是圣灵降临了以后，那些基督徒就刚强起来了。各位，这是很也是很难以想象的事啊！我提醒基督徒，因为非基督徒你不知道，我就提醒基督徒。各位，那些门徒跟随耶稣是很伟大，他们撇弃一切跟随主，哎，他们要跟耶稣一起死，哎，他们跟耶稣一起行神迹奇事，耶稣也在他们身上行了很多奇妙的事，包括借着他们分五饼二鱼给五千人呢，也平静风和海，哎，甚至能叫彼得在海上行走。可是这些门徒在耶稣在世，甚至包括复活了，包括在升天了，这些门徒都没有显出什么太了不起的事情。耶稣被抓的时候，他们通通逃掉了，而且连彼得那么伟大的人都不认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也很困惑，虽然复活了有一阵兴奋，但最后你可以看到他们困惑，结果又回加利利去打鱼了。然后到耶稣升天以后，他们倒是乖乖的在那里一起祷告了，但也只有祷告，是圣灵降临一下，他们就把耶稣所做的一切都活出来了。各位，今天也是一样，你今天从耶稣所做的一切，他为我们的罪死了，复活了，他创造了我们，他引导了我们，这位伟大的主他所做的一切要能够在你的生活中活出来，你就需要有圣灵帮助。哦，就跟五旬节的时候以后一样，教会就开始活出基督。各位，那群人都很渺小，连耶稣在的时候教导他们的时候，他们都没做什么太了不起的事情，还是常常不懂啊，困惑啊，疑惑啊，你争我夺啊。虽然那时候他们有耶稣，就跟今天很多基督徒一样，你听了主的话，圣灵不在你心里工作，不知道十字架的伟大，不知道耶稣复活的真实，不知道上帝在每件事上管理，那你都需要求圣灵来帮助你更明白圣经，更明白耶稣所做的，然后圣经的话就越来越有力量的，教会就越来越有力量的，就开始传扬福音了，就开始彼此相爱了，就开始圣洁了，就开始不惧艰难了。各位，世界上的人很难解释了，那一小群人，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只有十一个，后来又补了一个，然后再加上那七十个跟随他的，然后再加上120个祷告的，然后再加上保罗说一时显给几百个弟兄，500个弟兄，所以耶稣跟随耶稣这一生3年半信靠他的人，如果有500个弟兄，再加上一些妇女孩子的话，大概有1000多个人吧。这1000多个人多半都是无事的小民，没有什么博士教授的，很多都是加利利的人，更是乡下人。1000多个人，到最后就把福音传遍天下，罗马政府也被他颠覆了。当然，我们承认教会历史上教会有很多软弱，但是那小小一群人可以这样，那就是圣灵的工作。各位，你现在在看好消息频道，或者你在看任何一个转播的频道，我们基督徒，你去问好消息频道，你去问教会也是，我们也是什么都没有，我们哪有那些能力办一个电视台啊？这都是很奇妙的事情，这都是圣灵在教会里继续的工作，让我们这些懦弱的人有的时候很勇敢。我必须说有的时候，因为我们总还有个血肉之躯，很多时候我们这属肉体人还是活在肉体的懦弱中， 当然我们希望圣灵在我们身上越常住越好，越能够时时勇敢越好，但是不是常常啊，我们希望我们这些懦弱人可以勇敢，我们这些愚昧的人可以智慧，我们这些污秽的人可以圣洁，我们这些容易嫉妒的人可以大方，我们这些小气的人可以慈爱，这些都是圣灵把耶稣的工作，把天父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显出来，所以使徒行传就是越来越多显出来了。今天在教会里讲到圣灵，很多人也会讲到说神所给我们的在教会里面的神迹奇事，这个我并不否认，但是我们也要强调一点，就算有这些神迹奇事，更那个神迹奇事总不是常常有的。各位，我很相信神迹奇事，但是我们必须说神迹奇事必须有神的话，有神的灵让我们明白，否则各位你看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即使叫很多人愿意信靠他跟随他，那也是错误的，就好像五饼二鱼到最后就是来吃饼得饱而已。所以今天在你身边的神迹奇事，教会里的一切事情，如果不是叫你愿意更加的相信耶稣，敬畏耶稣，背十字架舍己跟随主，那就错了。那些神迹奇事只是叫你更加想要满足自己的私欲，更加吃饼得饱，那没有用的。神迹奇事必须有圣灵来让你明白耶稣的工作，喜悦耶稣的工作，传扬耶稣的工作，明白耶稣是谁，喜悦耶稣是谁，传扬耶稣是谁，这就是使徒行传一直在做的事。那么我们也可以在想这种十字架的道理，就是圣灵让我们确知我们是上帝的儿女，确信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而且愿意背十字架，愿意天天背十字架来跟随主，也就是天天愿意舍己，天天愿意忍受这个世界的艰难，而活出上帝为我们这个人，上帝为我们这个我所成全的美善的事情。好，这里圣灵因着耶稣基督，因着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下面就要想跟各位分享一下在以弗所书里面所讲的状况。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六章里面讲到教会的生活，事实上不只是教会的生活，就是我们基督徒在世寄居的生活。他在第五章讲到说，我们要凭爱心行事，这种凭爱心行事啊等等，我们要从早一点来讲。以弗所书早一点讲，在第二章的十八节说，我们两下被他借着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那就是讲到基督徒重生得救，被圣灵重生，相信耶稣为他所做的，耶稣在十字架上，耶稣道成肉身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工作，也就临到他的身上，他就是神的儿女，他就是神家的一部分，他是神家，他跟基督徒在一起是神的家，是教会，也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那我们就要有爱心，我们就需要在主里面光明，我们需要不叫圣灵担忧，我们要被圣灵充满，而且我们常常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唱，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好，然后他就讲到我们的生活了。这生活里面讲到几个方面，一个讲到夫妻，一个讲到亲子，另外一个就讲到工作，这其实就包括一切了。这里面跟教会的生活是重叠的，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夫妻，如果你是像我是一个牧师，或者你在教会里面是管堂的，或者是你教会的水电工等等，那么你的工作跟你的教会常常连在一起的，是重叠的。那这些生活要彼此相爱，要顺服，要孝敬，也有要征战。那在这里面讲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需要知道，这需要靠着圣灵，不是圣灵我们没有办法爱自己的妻子或者爱自己的配偶，不是圣灵我们没有办法顺服 这些执政掌权的。不是圣灵，我们也不能穿上全副军装，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征战。不是圣灵，我们也结不出仁爱喜乐的果子。所以各位，我们上班吧，我们工作吧，我们结婚吧，我们去教会吧，我们看电视吧，我们去吃饭吧，你做这一切的事情，你要有圣灵在你里面。有圣灵就是相信上帝的话，就是相信耶稣，而且渴慕耶稣，渴慕耶稣为你成就大事，荣耀上帝。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愿神赐福大家。